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，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，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叫今年股价腰斩，啤酒股的投资机会到了吗？蓝斯二马油脂。好几只啤酒股的股价对比今年高点已经腰斩，20倍市盈率的消费股看起来似乎比较便宜了。最近二马花了点时间看了下啤酒股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粗浅的认知，欢迎拍砖。一、行业数据，销量增长趋势。在2013年达到峰值之后，中国啤酒行业产量就进入了下降周期，全国啤酒总产量在2014年至2017年连续4年下降，后于2018年和2019年实现微增，但又在20年后遭遇到新冠疫情冲击。下面我们看几个年份的销量数据。2016年销量为4506万千升，2020年3411万千升，此后开始小幅增长，到2022年达到3568.7万千升。啤酒的主流消费年龄段为20到55岁人群，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及出城率下降因素，我认为未来几年啤酒的销量将处在一个稳态，甚至在更远的将来销量会下降。因此就量而言，这个行业将不再增长，甚至长期会缓慢下滑。头部企业集中度，当前我国啤酒市场趋于成熟，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，头部五家企业由2017年的 75.6% 明显上升至22年的约 93.8%， 市占率前五名分别为百威、华润、青啤、重啤、燕京，其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百威 26.8%， 华润 21.4%， 青岛 19.6%，重庆啤酒 8.5%， 燕京 8%。 头部五家市占率集中度高达 93.8%， 很难指望头部企业依靠集中度提升获得成长。二、重庆啤酒的投资机会分析。啤酒行业的个股分析方面，我没有选择更头部的华润啤酒、青岛啤酒，而是选择了排名相对靠后的重庆啤酒。这里的核心原因是重庆啤酒分红率接近 100%， 更愿意回馈股东。很多人不了解重庆啤酒，以为这是家重庆本地啤酒厂。其实重庆啤酒是家以重庆、新疆、云南为基地市场的全国性品牌。2013年嘉士伯成为持有公司 60% 的控股股东，公司获得了乐宝、嘉士伯、凯旋、1664等嘉士伯旗下国际高端品牌的生产和销售权，从而拥有了本地强势品牌加国际高端品牌的品牌组合。产品组合上，公司有区域性大单品和全国化大单品，从档次分布来看，有中端、次高端、高端、超高端大单品。因为嘉士伯的控股，公司过去几年在高端化方面取得非常大的成功。重庆啤酒短期及长期经营业绩分析。短期看，公司净利润从2019年的 10.43 亿增加到2022年的 12.64 亿，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6.6%。2023年受益于疫情放开后的消费场景恢复，公司前三季度取得了 13.67% 的净利润增长，预计2024年公司还可以取得双位数的业绩增长，这主要受益于原材料成本下降。啤酒生产中原材料成本占比最大，啤酒企业采购明细项主要分为酿酒原材料、包装材料、能源，其中包装材料占比最大。据青岛啤酒公告，公司2022年酿酒原材料、包装材料、能源占当期总采购额的比例分别为 33.72%、65.63% 和 0.65%。 其中酿酒原材料采购来源以进口为主，包装材料主要从国内采购。今年来我国瓦楞纸价格延续下降趋势，截至8月4日出厂价约2950元每吨，同比下降 28% 左右，玻璃价格也呈现小幅下降趋势，易拉罐价格和铝价保持稳定。随着2023年包材价格总体同比下降，后续啤酒企业成本压力有望逐步减小。2020年之前，澳大利亚长期占据我国大麦进口第一大国的地位。2020年澳麦双反政策实施后，澳麦失去中国市场。2023年8月4日，澳麦双反政策取消。对比历史大麦进口价格，澳大利亚大麦整体价格水平较其他国家更低，且运输成本更低，具备价格优势。中国啤酒企业一般于年底签订协议锁定次年的大麦价格，因此23年大麦成本压力仍然较为明显，2024年啤酒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压力有望缓解。长期看，啤酒总销量呈现缓慢下降趋势，公司也很难通过集中度提升获得成长。公司的成长性主要来自消费升级及通胀因素导致的价格提升， 由于对行业了解有限，我给予公司净利润长期 3% 的年复合增长率。基于这个成长性预测，我认为即使今年重庆啤酒股价腰斩，但目前最多算是合理估值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